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好，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。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祈求神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专注，我们等候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有敞开的心，让你对我们说话，把以下的时间交托，求神你引领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最近呢，常常被人问一个问题，究竟神什么时候才会工作的呢？神有什么计划的呢？为什么我好像感觉不到神在工作的呢？神啊，你在那里？他知道我们的经历吗？他看见我们的痛苦吗？为什么神还不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的呢？这是问题，可能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，曾经出现在你，在我的心灵深处。可是我自问不是先知，也不会说什么预言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答案的呢？谁曾经指教神如何什么时候工作的呢？可是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，我看见前人的遭遇的时候，却仿佛又找到了答案。所谓日光之下没姓氏，今天我们遇见的不会是唯一的，也不会是最后的。我们总是能够找到相关的经历，让我们可以学习，让我们可以更新对神的认识，并且能够回应他。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的出埃及记里面，圣经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民在困境当中，他们在一个再不认识他们的环境，不在礼待他们的社会里面生活，就算是他们的孩子也要想尽办法才得到一个生存的空间。当时间过去了，当时的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民以为痛苦的生活终于都可以随着这个人死掉然后结束了，可是事实却不如他们所愿的。在困境当中，他们重新想起了神，他们祖先所信的神，于是他们哀求神拯救他们。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不同的遭遇里面，我们向神发出呼求一样，那神又怎样回应他的子民呢？圣经是这样的记载，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讲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民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这样表达的经文，我们在第二章、第三章随时都可以看见，就是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神也强调这一点。这些说话一再的出现，那我们怎样理解神对他的百姓的回应呢？首先，我们肯定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。当神呼召摩西，他告诉摩西，他设计这样的一个拯救的计划的原因是什么？ 第三章第七节里面讲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应受毒工的血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原来神一直在预备摩西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，原因就是他知道他子民的痛苦。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神一直看见他们是怎么的过日子，他听见他们在苦日子里面向神发出的哀声。神的看见，我们说不是一般的看到的，乃是带着感情去观看。有时候我们收到一些消息，说某某的病了啊，他需要帮助了，我们也会为一些不认识的人担心，为他们难过。可是那种感觉心情跟一个你最亲的人患病的感觉当然不是一样的呢，是吗？这里的意思是说，神是一直在关心，在留意着他儿女的生活，看到他们被埃及人欺负了，他不是不知道的，他实在是听见看见他们的苦情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，我们觉得有疑问，因为我们看不到神在做我们期望神做的事情。但神告诉我们，他是知道的，因为他一直在看我们的生活，在听我们的祷告，只是还不是他动工的时候。神容让某一些事情发生，也让我们在里面有学习的功课。就好像以色列民，当他们在绝境之中，他们就想到被他们遗忘了的神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在山里面的教会，当时聚会的就只有四五个人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差，尤其是去聚会的路崎岖难走。每一次去，他们每一次都问神啊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是我们呢？你知道我们是愿意服侍你的，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？当他们服侍到第二年的一个冬天，一个下着大雪主日里面，他们要比平时提前两个多小时出发，骑着电车走到雪地上。十分钟前他们终于赶到教会了，当时他们看见的只有两个人，姊妹非常的沮丧，神啊，我就只是为了服侍你才来到这里的，请你给我力量吧，求你让我不看环境，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继续讲。当聚会完了，他们就回家。他们刚刚进门的时候，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不停地来电话，问：你们回到家了吗？有人说：我们以为下那么大的雪，你们不来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来聚会了。那次以后，教会不断地增加信徒。不错，神是知道的，他是听见的，他的确的看见我们是怎样的生活，怎样的服侍，他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任凭我们自己生活不理。 神是时刻看顾着我们的，只是我们看不到他，以为神不知道，我们就习惯了靠自己。圣经记着以色列民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我的百姓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第一点，我们说神是知道他儿女的需要，可是不单单是这样，我们更决定神知道还要施行拯救。第三章第八节里面讲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的宽阔的流奶与蜜的地方，就是迦南人、夏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时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地方。神不是只停留在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然后就走开。神是一直在准备要拯救他的子民，只是他在小心的培育、等候计划的参与者，等候摩西的成长。神借着收生婆把他救出来，让他放在公主的怀中成长。他长大了，却又因为逃避杀人罪，要放弃埃及的荣华，流放到旷野，做一个默默无名的牧羊人。40年的磨练让他准备好了，神就呼召他的工人，神又施行拯救了。从人看，摩西被遗弃，却刚好遇上了埃及公主，因为他帮助同胞，却犯上了杀人罪。逃亡中，他又遇见牧羊人的女儿，就这样他留在那边生活，直到神呼召他。在人看，这都是刚刚的，都是巧合的一些际遇。但当我们再看一下，原来都是神奇妙的安排，为拯救他的百姓做的。他用心的预备一个合适的工人，差派他带领百姓离开埃及。神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、宽阔的、流奶与蜜的地方。这些计划一步一步的展开，一步一步的成就，都是神的心意。这些都是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他知道他的苦情，然后拯救他们。有一位弟兄，从小呢，他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可能有信仰的人。当他慢慢的长大了，因为家里的管教非常的严格，他想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就这样，他离开家人，在外漂流了很长的时间，成了一大群在外漂泊的人的其中一个。跑出来以后，他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很痛苦的经历，所以他不断地问，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？为什么坏事都是我遇见的？偶尔他听到福音电台一个广播，那个时候他跟自己讲，我要信耶稣了，要回家了，我要领家人归主了。于是他就决志，他祷告神，他说他非常想要回家，很想让家人也信主。过了不久，母亲病重了，他透过不同的媒体来寻找这个儿子。弟兄知道了，他就立刻回家。他心里面想，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祷告，神都听见我的需要，神都知道了。 回家以后，母亲离世。离世以前，弟兄领他归主。后来，弟兄有负担，要领那些在外漂泊的人归主。他想，如果他没有跑出来，如果他没进过低谷，如果他没有流浪，他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人、这些事情，他们的挣扎，也无法帮助他们归主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。
事实上，在我们的遭遇里面，可能有很多我们当时看不明白的事情。可是当我们回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也许就是神为我们设计，领我们归主，领我们侍奉的计划呢。神从来不轻看一个小小的祷告，例子神都纪念了，就是我们自己都忘记了，神都记得。因为神是知道，而且要拯救。正如圣经里面记载，第二章二十四节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第三章十六节，你去交据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说，我实在眷顾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。神纪念着他曾经与以色列民的先祖立约，承诺要眷顾他的后裔，所以当他们哀求，神就拯救，让他们脱离困境。我们的神不但知道，他还纪念，他不但纪念，他还拯救，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施行拯救的神。我们看整个拯救的历史可以归纳为应许和成就，是神的应许，也只有神能够成就。所以我们要高举神征战的主权。 第三章第八节里面说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方，就是迦南人、夏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时人、细微人、也不似人之地。十九节，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皇也不容你们去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哪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。虽然我们说神差派工人为他工作，可是最终带领征战得胜的都是神，都是他亲自引领做军队的元帅，这也是神主权的彰显。我们留意神救百姓脱离埃及，领他们出埃及到应许地，那个主体啊，我们都说那个我都是神自己，他要完成整个救赎计划是神自己。所以当我们看以色列民在进入迦南地的各场大小的战争，定策略的都是神，叫军队打仗的也是神。正如我们熟悉的一场战争，摩西引领百姓过红海，当时以色列民恐惧发怨言，埋怨摩西，你带我们出来送死吗？他们宁愿回到埃及。第十四章十三节里面说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，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船军车辆马兵得到荣耀。我们看把埃及人淹死在红海，让他们全军覆没的是谁？就是神自己，并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得到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等得很久了，觉得再不做一点什么事情就迟了，就失败了，又或者我们觉得还是按我们的意思做好，但神告诉我们，他必与我们同在，他要得胜的。要点是让他伸手，让他施行一切的奇事，要高举他的主权，而不是任何人。摩西是一个好的仆人，可是真正领以色列民到应许地的还是神自己。日子一直一直在过，以色列民很多的经历，可是在这个经历里面，我们看见神预备文柱火柱带领他们，施恩的是神，所以我们要遵从神的主权，让神亲自的带领。那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不是不做，只是我们不能够走在神的前面，不能够走在神工作以先。站在神前面常常是我们的毛病，稍微感觉不到神有动静，我们就要自己解决问题，我们总是要快神一步，要叫神做事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很容易就忘记遵从神的主权，让神做神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要神做我们想他做的事情，其实能够等候绝对是一个信主的表现，不是因为我们要坐着等死，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所以我们能够等候，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行动里面，让神做神，让神征战，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我们确认神是神，其实是一种信心的回应，是基于我们相信神，以致我们愿意配合神的计划行事，愿意等候顺服，高举他的主权。今天神还是呼召你跟我，可是我们怎样回应呢？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苦难的时代，确定神必施行拯救，高举神引领征战的主权，来回应神的召命，与神并肩作战呢？我们祷告。神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你让我们知道，无论今天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你从来都没有忘记，你是知道，你是同在，并且你愿意拯救我们。神啊，求你让我们有一份安静、等候、顺服的心，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愿意高举你的主权，来经历你的工作，以致我们能够真的能够与你同工，不走在你的前面。神啊，求你让我们真的经历信心的功课。神啊，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讲道到这里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打美好的仗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。